欢迎收听《中国女人要补阴》。血虚三连征，指甲月牙小，头发枯黄，怕冷。女人血虚需要补血，是有指征的。一般有三个症状出现时，就到了补血的时候。这三个症状是：指甲上的月牙少了，头发枯黄了，怕冷了。通过手指甲上的月牙可以很好地观察身体状态，不光是女性，男性也一样。因为它是营养代谢好坏的标志，身体好的人或者身体状态好的时候，这个月牙就大就多，反之就小就少。大病中或者身体虚弱的人，不仅月牙小，甚至可能根本没有，指甲也会干瘪无光。指甲上的月牙是不断长出指甲的床，这里供应指甲生长所需的营养，有丰富的血管及神经末梢。当人体血供正常，指甲末梢营养充足，指甲生长速度就快，因为新生的指甲还没老化，所以颜色较淡，形成了颜色偏淡的月牙。也就是说，指甲生长快时月牙就大，指甲生长慢时则小，甚至不太明显。你如果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月牙大而且数量多的人肯定是精力旺盛的，他们也比同龄人显得年轻有活力。因为指甲和皮肤、头发也是需要营养供应的，相对于心、脑、肾等这些重要器官来说是次要的。遇到疾病或者营养供应不足时，身体会舍居保帅的先将指甲、皮肤、头发的营养断掉，指甲的生长就要变慢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小学时，有个同学因为结核病休学一年，第二年来上学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他一年都没有剪过指甲，因为指甲没有长。后来学了医才知道，结核病是一种消耗性疾病，过去也叫富贵病，是需要营养保障的。因为消耗太大，吃进去的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连最重要的器官都满足不了，指甲就更顾不上了，因此停止生长，他的指甲上也因此根本没有月牙。其实不一定非要得结核这种消耗性疾病，只要你这一段时间过忙过累，气血拮据了，月牙同样会减小。这就提示你要及时补血，调整一下不良生活了。其次就是头发发黄，或者虽然不发黄，但是很干枯。这和指甲上的月牙小的原因是一样的。因为中医说，指甲和头发都是血之余，为肝所主。这个肝不是我们得肝炎的肝，而是含肝脏在内的多器官系统，包括造血系统，甚至生殖系统。中医说的肝血虚，在一定程度上是营养代谢出了问题，供给不良了。此时头发和指甲一样，都是很次要的，自然要先被忽略。所以一旦头发干枯了，不是在洗发水、护发素上打主意，而是需要补血了。除了指甲上的月牙小，头发枯黄，这种人也会比其他人更怕冷。人体的能量代谢是需要生物酶来催化必要的生物反应的，在这些生物酶中，铁的存在非常必要。如果缺铁，这个反应就进行不下去，或者进行的缓慢，能量产生的就少了。贫血的人要补铁，就是催化能量代谢的反应。从这也可以看出，只要你好端端的却比以前怕冷了，而年龄上不到怕冷的年龄，这就意味着 有血虚的可能，到了该补血的时候了。即便这时化验血常规还没有明显异常，但血细胞肯定已经不是个顶个的发挥功能了。中医的血虚比西医的贫血含义要宽，中医对血虚的治疗是对贫血防范的战线前移。备孕的女人该做什么？现在人生孩子多讲究备孕，经常有人问我，想怀孕了之前该做什么准备？一般情况下，准备怀孕的女性先是把工作辞了，之后把家里原来养的猫呀狗呀的送人，再之后开始吃各种高价水果，每天静静等候消息。这就是很多人理解的备孕。事实上真的没有这么复杂，生孩子又不是生病，怀孕本身就是个正常的生理过程，如果如此兴师动众，繁殖就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，怎么可能有如此的泱泱大国呢？对准备怀孕的女人来说，最关键的一点是通过生活方式调养自身，只有在做不到这一点，或者因为没做到这一点而产生后患时，才需要更多的干预。女性身体里有个内分泌轴，最上层是下丘脑，最下层是卵巢。卵巢是不是排卵要听令于下丘脑，而下丘脑直接受大脑皮层的影响。大脑皮层是我们精神活动的总管，如果说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，大脑皮层就是司令部里的司令。精神如果紧张了，生活规律打乱了，该睡觉的时候还兴奋着，都会影响到大脑皮层这个司令，它就会发出错误命令，之后就要影响到下丘脑，卵巢接收到的命令也会出错，久而久之排卵就会失调甚至障碍，排卵障碍自然就影响怀孕。所以中医养生针对睡眠有个说法，以待日光，就是一年四季的起床时间都应以太阳出来的时间为准，等太阳升起来之后再起床，这才是健康意义上的养生意义上的自然醒。按照这个规律，夏天太阳升起的早，就适合早起，六点多就应该起床。冬天天亮的晚，可以七点半或者八点再起床，而不是说头一天晚上不睡，熬夜，等到第二天睡足了再起。因为只有以待日光，才是由身体本身调节的，是对身体机能的顺应和成全，这才合乎健康规律。为什么自然醒是健康的？先来了解下面的知识。很多人听说过开天眼，打通第三只眼。人们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，人确实是有类似第三只眼的结构。最早，生物学家在已经灭绝了的古代动物头骨上发现了一个洞，后来证实这是第三只眼的眼眶。不论是飞禽走兽，还是蛙鱼龟蛇，甚至人类的祖先都曾有过第三只眼，只不过随着生物的进化，这第三只眼逐渐从颅骨外移到了脑内，这就是位于大脑中的一个红色的豆状结构松果体。尽管这个松果体身处颅腔内，几乎与世隔绝，不能直接观察外边五光十色的自然，但它仍旧保留着第三只眼的功能，就是仍旧能感受到光的信号，并做出反应。比如，我们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会感到心情舒畅，精力充沛，睡眠减少。 在细雨连绵的阴霾天气里，则会情绪低沉，郁郁寡欢，想睡觉。这都是松果体分泌的激素在调节我们的情绪。第三只眼还可以通过分泌让人入睡和觉醒的激素来调节我们的睡眠，这种激素叫褪黑素，又叫松果体素，也是广告做烂了的脑白金的主要成分。褪黑素一般是晚八点左右开始分泌，晚十一点迅速升高，深夜两三点逐渐下降，早八点下降到最低点。这个分泌周期正好与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同步，通俗讲就是天黑了开始分泌，天亮了分泌减少。所以我们要睡个好觉时，一般都会把窗帘拉上。如果窗帘太薄，第二天很早我们可能就会被透过来的光线晃醒。事实上这不是光线晃眼的问题，而是褪黑素的分泌唤醒了你。如果你的起居一直正常，人会自然地按照这种入睡与觉醒规律睡到自然醒。这也正好符合中医养生讲究的以太阳为中心的以待日光。非此会有什么后果呢？如果单从眼前的感觉上，可能很难察觉到，因为影响健康的因素向来都是综合的，也是长期的。但是研究者还是给出了令人警醒的结果。全盲的人的癌症罹患率比视力正常的人低，原因之一是前者晚上不用开灯，他们的褪黑素的分泌不受影响。国际癌症研究组织 IARC 谨慎地提出了熬夜与女性乳腺癌的关系，虽然谨慎，但说明已经发现了这方面的明显苗头。它来自对多项研究结果的分析，夜班人员，包括护士、空乘人员等，他们罹患乳腺癌的风险是正常人的 1.4 到 1.5 倍。而导致乳腺癌发病率升高的罪魁就是褪黑素分泌的减少。正常情况下，褪黑素白天几乎不分泌，只有等到夜间，天黑了，灯光暗了，才增加分泌。而对夜班人群来说，明亮的灯光会抑制他们褪黑素的分泌。褪黑素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保护细胞不氧化，而细胞的癌变、身体的衰老，其实都是氧化的结果。一旦褪黑素分泌减少，细胞就可能被氧化致癌，癌细胞的生长速度也会加快。虽然不至于马上罹患癌症，但至少在这个时候你没有入睡，即便补足了睡眠，却错过了应有激素的分泌，而激素的分泌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。打破了这种制约，内分泌失调就会出现，排卵也会因此产生障碍。这种人的月经也不规律，不仅是月经量的变化，还有规律的改变，几个月来一次，或者每次月经的持续时间很长，淋漓不尽，到最后颜色都是很淡很淡的，但就是收不住，这显然会影响受孕。中医对这种情况都会辨证为血虚，如果是血虚，不仅受孕困难，就算怀孕了，人就有流产的可能。道理很简单，身体虚了之后，因为功能的下降，很容易出现 hold 不住的现象，流产就是之一。这一点在慈禧怀同治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了。作品《中国女人要补阴》，作者彤彤，演播此生说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